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集合会员节目，我是 Jerry。
大家好，我是鬼鬼。
哎，很自然的就接进来了。
哎，你看看，
因为今年其实我们刚刚也是录完了高达系列节目、故事节目，然后包括前面一些对于主创的一些介绍的节目。
对对对，
整个这个元祖高达0079的这个系列也在今年完结了。
对，一个超级大长跑
啊！今年这个把这坑填了。
填完了，
紧锣密鼓，我们就开了一个新坑。
对，一刻没有为高达结束而停歇，马上到来的就是咱们的这个全新系列，
哎，
啊、全新版本，哎、
嗯，
机器人黑化直北。
嗯，所以这个新系列里面，我们应该会怎么说更系统？也不能说更系统，就我们会
更
全面的，
嗯，
聊一聊整个。在我们看来非常宏大的
这个机器人动画的文化发展脉络是这么一个逻辑，
是，
但是呢，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就要先进入这个叠甲环节啊，
哎，又叠了，
哎，先把甲叠完啊，
嗯，
首先呢，就是说这个机器人动画的发展历史很长，
没错，
从它的1972年的第一部《魔神 Z》开始走到现在，几十年的历史作品太多了，
嗯，
所以呢，第一，咱们这节目不是个科普。对吧？
没错。
然后第二呢，这个节目中肯定会有大量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感受，
嗯，
然后还有就是一定会有遗漏，毕竟咱们的节目数量肯定是，不会，你说不可能咱们把每一部机器人都讲一遍吧？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更多像是一个咱们两个通过聊的方式来发案例的这么一个行为。
是。
对。
而且我们在聊的时候，为什么这节目叫直北呢？
嗯，
就是我们其实很担心。
那指南就出事了，
对，就是很担心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得很权威化，
对，他不能没有权威，
对，我们想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具体，更个人体验一点，因为其实大家翻一翻或者脑子里想一想，就是机器人动画的类型，机器人动画中的名作实在是太多
太多了，
就是我觉得鬼鬼也不敢说他就是都涉猎过，我就更难这么说了，
对，
就可能里面我只看过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几个，所以这个节目里面本质上我们还是希望有一种就是我们聚焦在某一个类型的机器人动画，
大家聊一聊，
嗯，
聊一聊喜好，然后聊一聊这个东西怎么好看，
是，
哎，
然后以及为什么它有黑化，这个它为什么会需要直北，
对，
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聊到机器人动画的时候，比方说我们玩这个超级机器人大战的，
对，激战各种各样，
哎，什么叫超级系，
哎，什么叫真实系，
啊？什么叫真实系？
对，然后包括各种各样的精神指令，
啊，
它在原片里边分别代表着什么呀？
对，
然后包括比如说为什么会有气势这样的，
嗯，
这样的说法？
嗯，
这些东西它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对，它怎么就这个驾驶员跟这个机体，
哎，
啊，它的那个技能，你听着名字也很奇怪，为什么根性是什么东西？
啊，对，
它怎么就能给这个机器造成
这么，啊，什么比利时
这
样的东西，它的梗如何来源？
哎，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咱们玩激战的大家。可能都会津津乐道的事儿，就是说激战是很喜欢把故事的剧情进行重编织，
哎，
然后打破这个作品与作品之间次元壁，
嗯，
那么就会涉及到激战里边有很多老作品大家可能没有看过，
嗯，
啊，那究竟是为什么这个作品跟那个作品连下来，
是，
对，这些事情我觉得是咱们现在这个节目中我想更多给大家聊一聊的事情，
嗯，
啊，
希望大家听完这个之后，哎，你好像是更明白了一点，
哎，
但
是
你能说
你还
是
没明白，
你了解的特别清楚吗？那我觉得我们也做不到，
那必做不到。
哎，
那我这方面我给出的答案就是说，我把这个东西说完了以后，剩下事推荐大家还是去看动画。
嗯，
啊，
我们这个整档节目应该也会保证每一期大概我们会介绍一两部动画，
对，
这样一种状态。其实给大家怎么说，又是一个案例，又是一个案例啊。
就
只不过我们会借助这个动画聊一些更深的，或者说当时创造的一些现象。
对对对对。
嗯，
然后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可能按照现在的规划吧，就是说咱们终究还是按照这个机器人动画的一个发展历史的脉络来去讲这个整体的发展，
嗯，
所以也可能初期的故事啊会讲的少一些，
哎，
越偏靠近咱们现在越往后，比如说我们进到1980年以后的作品可能会讲的细一些，
嗯，
因为它有一个这个发展历史的原因，
是
啊，那咱们这个
甲叠的也差不多了，是
不
是该进入正题了
啊？就是前面都叠完甲了之后，最后一句就是说，在大家要骂随便骂啊，啊，可以骂，
也不能随便骂吧，啊，互联网也不是这个，啊，
不是法外之地，是吧？
挨骂之地，嗯，
啊，可以骂，都可以骂啊，
嗯，
啊，最后就是这个，如果说的不对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多做一下。 下指正，就是因为有很多资料呢还是比如说我在网上去整理，然后有很多对作品的解读或者说对作品的感觉，
嗯，
是一些我看了一些别人的分析再结合我自己对这个作品的感受啊，来总结出来的玩意儿，但是
不许叠了，不许叠了，就很个人。就是说，其实这个节目里面我们讲述的很多东西会很个人，
而且主要是因为咱们篇幅有限，所以大概率每一个故事都不能讲得很开。
对
啊，所以呢，就顶多就是一个大致的概括，给大家说一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是，嗯，
行吧，那这个甲彻底叠完了，第二轮甲彻底结束，
嗯，
那咱们就可以来开始咱们今天的这个第一期了。
哎，那我就很好奇，第一期我们会从哪儿开始讲起？
第一期呢，当然是从一切开天辟地的这个起源开始啊，就是说。我一定会强力推荐的一首 OP，
嗯，
那就是这个由东映动画制作的机器人少女 Z 系列的这个全新 OP 啊。
哦，
这个就是一个把老超级机器人动画的所有机器人完全娘化，做成可爱小姑娘天天在城里蹦蹦跳跳的一个新片啊。
哦，
为什么选它呢？
为什么选了一个新片呢？
对，为什么选一个新片呢？因为美少女就是可爱啊，我相信大家这个还是想要看可爱的美少女和巨大机器人。
我们这是这个机器人动画节目吧？
啊，当然了，那有机器人当然得有美少女了，
嗯，
对。行，那咱们就把一切东西啊往回倒，
嗯，
咱们就倒到啊1972年以前，倒到这个所谓日本动画的这个起源，因为毕竟咱们讲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动画发展史啊，
哎，
它作为商业动画，它是离不开 TV 动画这个载体和媒介的，尤其是咱们第一期呢，可能更多的是讲的是这个东西它是怎么发展到咱们后边认识的这个状态的，
嗯，
所以可能更多会讲一讲这个行业的这个状态哈，所以我们可以快速的带一两嘴这个。日本动画的发展史
，OK，
就是瑞瑞，你在做动画史的时候，相信你也知道，其实所有国家
首先我没做过那玩意儿啊，
你做了《战火》中的动画人
啊，是，
哎，但是你在查资料的时候，你肯定能查到过，在最早期，所有国家的动画发展其实都类似动画电影，
确实，
对，包括日本动画，
嗯，
其实最早也是以动画电影的方式存在的，
嗯，
但是呢，随着这个战后。一方面是电视媒介的兴起，另一方面其实是一个是一个业态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美国有动画电影，然后再到这个所谓的电视动画，
嗯，
它其实是和它的这个媒介发展有关，
嗯，
啊，就相当于是你先是有了电影媒介，然后随着电视普及，大家才去看电视。日本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咱们日本动画的这个咱们所说的日本 TV 动画这个部分，其实是一个。一上来电影跟电视就已经同时存在的状态，
没错
啊，所以这个事儿就会影响到很多的创作者，让创作者意识到其实除了动画电影之外有另外一种动画的形式存在，
嗯，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看动画毫无疑问是先从电视开始，
对，
就我们这一代人毫无疑问是从电视开始，但是最早包括欧美那边的动画形式其实它是正经的电影中间穿插的一个滑稽选段，
没错，
就是它会在这个中场的时候来播放这种，你说它是电影级的动画吗？我觉得我们也不能那么说，但它确实是在一开始为大荧幕有定制的这个属性在，
对，
嗯，
然后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呢，就意味着日本动画的发展其实是一个动画电影和电视动画同期并行跑的状态，
明白
啊？我们在这边可以简单提一嘴，日本就是说咱们在就是因为在二战期间他们有一些为军国主义宣传的动画，这些咱就枪毙了，
嗯
啊，咱们就从这个二战之后大家都会往前溯源的这个他们第一部动画电影白蛇传，
哦
啊，就是这部动画其实是启发了日本的这个所谓的漫画之王手冢治虫的，
嗯
啊，白蛇传其实是大部分那个年代创作者他们能看到第一部商业动画电影，但是实际上白蛇传其实是爆亏的，
嗯，
大家知道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是没有人会去看电影的，尤其是在一个经济复苏的阶段，
就我的权利都用来讨口的呢，
对，
就是我的文娱产业的消费能力其实都没有上来，
对 对的，所以在那个阶段，嗯，其实白蛇传在日本的这个虽然它制作的很好啊，咱们站在那个年代，你会感觉到《白蛇传》这个片子看起来真的很像迪士尼那种动画，做了很精良，然后它的表演也看得很丰富，但是呢，确实没有达到一个相对来说合适的商业预期，反而是怎么样呢？反而是后来手冢治虫受到了这个动画形式的影响，提出了电视动画。
哎，
提到电视动画，我们就得简单说一嘴，什么叫做？ 全帧动画和有限动画了 对，
要讲这么深吗？
不用讲这么深、嗯、但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便宜一个贵的区别、
有限动画就是、现在的话说就是抽帧了、
就是、没错，就是很简单。这个动画呀、嗯、在二 D 动画中有个，就是因为我是三 D 动画导演，但是我可以给大家简单说一说二 D 动画的逻辑啊、
嗯嗯、
就是说白了咱们就是大家如果稍微关注一下就知道视觉暂留现象这个事。
是，
哎，视觉暂留现象告诉大家有连续24张画面在你面前播，你就觉得东西是动的，
嗯
啊，就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呢我们聪明的手冢治虫，或者说不叫聪明手冢治虫吧，反正就是我们的动画行业的那批最早的老人，他们发现其实我们省一省钱也是可以的，
12帧也行，
12帧也行，也就是说我可以把它中途控一控，省一省，连续拍摄2张画面，或者来连续拍摄3张一样的画面，这样的话相当于我这一秒钟我只需要拍个什么16张画面、12张画面都可以，就能够让我们的画面看起来也是动的，只不过它就是有点卡。这个东西在日本的话就被称作一拍三、一拍四、
一拍二
啊，对，反正就是正常来讲，即使到了现在，咱们也很难在日本的 TV 动画中见到一拍一的情况，因为说白了就是还是做不起。
对，
哎，
我们反而会看到一种叫做 BG only 的，
没错，飞机的画面 BG only， 反正一大堆啊，大量的省钱办法，
是，各有各的招嘛。
对，没错，没错。所以这里边就会引申到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事儿，咱们现在所说的商业 TV 动画，或者叫商业剧集动画这个东西，它的一切。它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模块就是如何省钱这件事情。
嗯，
而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包括 OP、ED 以及大量的静止画面这样的表现方式，其实也来源于那个年代想要省钱的这个需求。如果大家去追根溯源，你去查资料，你去看那个1964年由手冢的重 production 做出的第一部黑白阿童木，你会发现那个帧率低到了。比刚才咱们说的这个12张画面可能还离谱一些，
嗯
啊，甚至有很多的画面甚至会出现一拍六的情况，长时间的竞争，或者是把一个画面不停的原地旋转这样的状况。而这些东西它久而久之是影响到后世这些创作者的，而且最关键的是它影响咱们的审美。
哦，
对，就是咱们现在很多人会看3:2动画，会觉得3:2动画好像特别油、特别滑，没有那个动画的质感。其实有一定的原因，就是因为它
的帧是跑满的。
对，它的帧是跑满的，但是它又没有按照二 D 动画这么多年一路发展下来的一套特殊对动态概括的习惯，去表现，所以你就觉得很腻。所以这个东西，这个有限动画，这个一拍二、一拍三的这套技术，最终影响了现在日本动画。而甚至影响到了很多流派，而这些流派他们发展出一些自己特殊的技法来呈现一些特殊的质感。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在后续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咱们去慢慢聊。那么说到这些，基本上就动画的这个前情啊就差不多了。而且最后我们可以提一嘴啊，动画在当年其实就是电视广告，很简单，就是很纯粹的电视广告。而在当时的小孩子来说，这个足够简单的色块要远比真人更有亲和力，
哎，更有吸引力。
哎、对，所以这个事儿其实是一下让手冢治虫他的影响力从单纯的漫画界快速走到了这个动画产业，走到了更大的范围，影响到了更多的人。所以可以说，确实是手冢治虫启发了整个的这个日本动画界的这一代人。
反正就是聊到动漫这件事儿，在日本就绕不开这个，
绕不开手冢治虫，
就绕不开手冢治虫这么一个，我觉得是开天辟地的人。
对，真的是开天辟地的一位。但是呢，这个手冢治虫啊，作为一个创作者是很合格的，但他作为一个企业经营者是不合格的。
哦，是吗？
啊，对，是非常不合格的。这就是为什么重制作连续倒闭很多次的原因。
嗯，
就是很简单，就是在各种各样的访谈，然后包括咱们看后世这些监督他们。只要在手冢手下干过活的，都会说手冢这个人在项目管理上非常非常的混乱，经常会出现拖到最后一秒还在改原画，还在重新拍摄原画，然后临给电视台交片的情况下还在紧急改东西，要改到最后一秒的情况。然后除此之外还会出现我为了控制量，然后这集的进度我赶不上了，就让别人想办法先糊弄一集这样的情况。咱们之前讲高达的时候提过，富野其实就是在这里边干了很多这样的事儿。
是
啊，周期赶不上，我就直接拿老素材复用，重新拼，简单改一改配音，或者最不济，我剪出一个总集片来。
对，
总而言之，我就是能糊弄先糊弄，而手冢这边就是我要爽，
是
我要爽爽创作。
而且富野是一个前面让你就是画一个角色，全程是戴着面具的。 就第二集就第三集就让你把这面具摘下来的一个神人
神人神人、
啊、如果听了鬼鬼之前的很多节目的话，你应该会有这么一个认识，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些很不顾、嗯、怎么说很不顾程序或者说很不顾进度的这些开创者们、
嗯、
其实会给手底下人带来很大的压力，因为动画制作本质上是一个非常
复杂的工业链，
对，强调进度的，
对，就是因为动画这件事情本质上需要的是周期管控，
嗯，
你要确保你后边所有的制作流程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要断，不要空转、
嗯、
一旦空转整个的制作链全都会崩掉，而这个事儿对于像手冢这样的创作者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呢在当时重制作的经营其实是受到很大影响的、
嗯、
但即便如此它其实还是影响了很多创作者的，
对，
手冢治虫这个模式他后来创作了一个商业模式、
嗯、
这个商业模式被称作手冢模式，就是我通过广告收益和授权品的收益来去平衡我动画的这个成本、
嗯、
这个东西在动画界被最早被称为手冢模式，因为为什么要这么说，就是因为之前咱们动画电影的时候是采用直接卖票的方式，对吧、
嗯、
这个事情其实和包括他走到了现在到至今为止咱们所见到的日本动画依然保持着类似的模式，甚至咱们国内其实也差不多，就说白了给大家说一个最简单的啊，就是动画是亏钱的生意，
嗯，
特别一个特别明确的是动画这件事情除了动画以外除了动画电影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动画形式是可以赚钱的，它是一个纯亏的形式，因为它没有直观的收钱的渠道，
嗯，
所以他只能通过广告。而在手冢治虫建立了用阿童木建立了这个手冢模式之后，他带来的第一个商业模式就是我要通过儿童零食的方式来去获得我的广告收益，所以在当时所有的电视动画的主要赞助商其实都是儿童零食、
嗯、哦，
哎，儿童，
但这事儿很神奇啊，
啊，
就是阿童木能吃零食吗？我忽然意识到这件事儿。
你说的对啊，能吃吗？回去查一下原片去、
嗯、
没什么印象了、
嗯、
你问到我了、
嗯、
但反正呢这个事儿其实是甚至可以说连续影响了小十年的时间，让后边整个的电视动画都在按照这个模式运转、
嗯、
而还有一点就是儿童零食的这个溢价在当时来说其实还是相对高一点的、
嗯
啊、除此之外呢咱们说了手冢开创这个模式之后啊，手冢还干了一个什么呢，别忘了咱们手冢是个漫画家，对吧，
对，
所以手冢其实是很擅长双线并行的，他的大部分作品是自己有漫画的情况下再把漫画放在电视上去播放、
嗯、阿童木就是吧，好像
对、
嗯、
没错，那这种情况下就意味着你其实是你看用咱们现在的这个商业难听话这叫 IP 矩阵，你说是不是，
哦，我以为要说是一鱼两吃呢、
那差不多吧那差不多吧，触达，
嗯，
反正那些逼科嘛，对吧，
嗯
就是在当时来说手冢这个模式也影响了后边的一个最重要的电视动画和漫画之间的关系，就是电视动画和漫画很多时候要同期发售，
哦，
或者说同期播放，在阿童木那个时间我记得还不是这样，但是随着手冢后边的制作安排以及各种其他公司介入之后，逐渐就形成了这种我要播动画的同时我应该同也有漫画在市场去售卖，
嗯，
而那么这个事情就带火了很多漫画的创作者，而这个事儿就真正可以引出咱们这期的第一个主角角色了。
哇塞，
核心角色！
我前面一直等了阿童木，原来不是、啊。
没错，阿童木说完了，
啊、
听了
就已经完了。啊、
对你还想着咱们要聊一聊浦泽直树冥王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气死我了、啊！
单聊我可喜欢了
单聊
、
嗯，
咱们这期的真正主角啊，就是这个机器人界的大魔王永井豪。
哦。
哎，之前其实咱们以前的二次元节目，导演老师也提过永井豪，不止讲过一次了。
嗯，
在这边呢，我们就简单概述一下，因为毕竟咱们聊机器人是什么。永井豪啊，这个人他当时的风格是非常特立独行的啊。大家如果听之前的节目是了解到，永井豪是画过一个这个搞擦边、搞色色漫画，叫《破镰齿学员》。
学员漫画，
没错，《破镰齿学员》在日本当时是大火的，而这个东西啊，让永井豪一下就从一个完全没有名声的小漫画家直接成为了最顶部漫画家，
对，他成了一个就是大家要争抢的人，就是破镰齿学员这个漫画直接让 Jump 在当时算是站稳脚跟了，
没错没错、
嗯、
真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作品，而且永井豪这个人啊、
嗯、
和 Jump 之间的这个复杂的纠葛也非常好玩，总之啊、
嗯、
就是永井豪的大火呀让他这是一步登天啊、
嗯、
但是呢之前咱们的那个咱们之前提过 魔人 Z 的节目，最早大波老师做的那期嘛，
嗯，
说过云里豪其实是受到了很多早期机器人影响的。那么它究竟受什么影响？刚才咱们已经提过了铁臂阿童木，对不
对？
但实际上在铁臂阿童木之后，还有一部更重要的启发超级机器人作品的作品，
嗯，
它就是横山光辉所画的《铁人二十八号》。
哎，
横山光辉，可能大家如果有人喜欢看老日本动画的话，日本曾经做过一个三国动画，
哦，
哎，那个就是横山光辉的作品。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老牌创作者了，
嗯，
但是呢，我们必须得说，在那个年代的机器人作品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机器人还和现在咱们认知的那个机器人不太一样。在横山光辉所创作的《铁人二十八号》，包括手冢的这个《铁臂阿童木》这类作品中，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所有的机器人是当做一个单独的角色个体来存在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今天这期要把铁臂阿童木停了。
为啥呢？因为你觉得铁臂阿童木已经是个人了。
没错。
而且它主题其实讨论的就是阿童木其实是作为一个人去。
他是我们的朋友。
对。
是我们重要的帮手，
嗯。
然后这个东西就意味着在那个年代所有的机器人角色和其他的人类角色本质上是一个类型。就是我们站在更宏观的角度来讲。
嗯，
它其实本质上是在讲一个和我有些不同的人。我应该跟他如何去相处？
对，阿童木大多时候他希望我们把他当成一个与别人有点不一样
的人，
人去理解。
没错，
他只是一个有多少多少万马力的人。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啊。
而咱们所说的横山光辉铁人二十八号，
嗯，
虽然铁人二十八号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机器人了，
嗯，
但是铁人二十八号有他自己的意识
啊？有吗？
有的。铁人二十八号有他自己的意识，
哦，
他有一个角色的独立性存在。
但铁人二十八号，我记得他不是有一个，
他有个小遥控器，
遥控器的嘛？
没错，他有个小遥控器。嗯，但是实际上，铁人二十八号还依然会表现出一部分人的角色的特征。
哦，
就是这是他塑造手法的这个问题啊，
嗯，
啊，然后而铁人二十八号在当年也是一个掀起了小规模掀起了这个机器人狂潮的作品。
嗯，
除此我补一个好玩的事儿，这是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才发现的。
哎，你说，
就是关于正太这个词儿
啊，
啊，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词儿是一个特别理所当然的这个用词了，对吧？
正太不是指
小
男
孩
儿吗？
对吧？
啊，
铁人二十八号就是正太的出处。
为啥呀？
因为铁人二十八号的男主角是一个长得很帅的少年侦探。穿西服打领带还穿着一个小短裤，一个帅帅小伙儿，而这个片子在播出的时候让很多这个年轻的女性观众觉得哎呦这个小伙儿真帅，然后
完全不是同一个客群吧，
但是他就成了，然后而这个主角的名字叫金田正太郎，于是以他为基础衍生的很多别人画的插画同人，最终大家都以正太的名字去
哦，来命名这个类
小男孩，对，没错。所以这个我也是没有想到，这个巨大机器人竟然和这个正太还有点联系啊！
行，我也没想到，都头一次听说。
我也是头一次听说。
嗯，
反正总之吧，我们会发现，在那个年代呢，其实机器人还是角色，但是到了永井豪这儿就不一样了。之前大宝老师也提过，永井豪是在怎么？他是在遇到大堵车的情况下，突然想到了巨大机器人。
嗯，
其实就很简单，就他是在堵车的时候想到，我如这么车全都堵着，但如果我开着一个超大型的机器人走过去，
嗯，
那我是不是就能够越过这些堵车的车流了呢？然后并且他在路上又看到了摩托车进入了有集装箱的这个卡车里边，
嗯，
他受到这两个影响，就咱们瑞瑞你画画你肯定会有一种特别直观的感受，
嗯，
就是当你想到某个点子的时候，你看到的都是画面，对不对？
对。
而且很多时候你是看到某个画面之后被这个画面给影响，然后从而你脑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
嗯，
而永井豪就是在这两个画面的影响之下想出了，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创造一个骑着摩托车和机器人合体的一个巨大的英雄呢？
嗯，
哎，这个点子就是咱们后世所说的魔神 Z 的这个起源。
哎，嗯，
哎，永井豪当时想到这个想法的时候啊，他其实是非常高兴，他觉得这事儿一定能成。我从小
天才般的点子，我
太牛逼了，我从小看阿童，我从小看横山光辉铁人二十八号，我也想做巨大的机器人干架，我一定能做出这样伟大的作品。所以他非常非常的高兴，想到这个之后立刻回去就开始画原稿，特别高兴的找自己的弟弟商量。他的弟弟其实当时就当他的经纪人
哦，
哎， 他想着
上阵，
哎，
兄弟兵，
上阵兄弟兵。
嗯，
当时又想着说，我跟我弟弟从小也是拿着机器人玩具互相打架的，他一定喜欢，
嗯、
我们一定能促成一部全新的、更伟大的作品，
现象级的作品，
现象级的作品。
哎，
结果他弟当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为什么呢？
他弟说不行，没戏。给出的答案是什么呢？是电视台对这个东西一定不感兴趣，而漫画平台对这个东西也一定不感兴趣，因为机器人的热潮已经结束了。这是他弟弟的原话。
我的云九豪说，你怎么了弟弟？
你
怎么变成了无聊的成年人？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啊？
你怎么这么坏啊？
是小时候咱们一起用机器人打架的日子，嗯、你都忘了吗？
咱们一起的热血，然后互相对的那个过程呢，
嗯、
都没有了。为什么他弟弟会有这么一个评论呢？因为很简单，其实铁人二十八号和阿童木经过那么多年的复播已经结束了，小朋友已经不再去看铁人二十八号了、
嗯、
而且在那个时代火的是什么呀？是特摄英雄，
哎，
是奥特曼啊，是假面骑士这些东西、
嗯、
永井豪当时脑子里边想得很开，
对、
啊、永井豪当时一开始就想的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得做动画，
嗯，
这东西做动画一定牛逼，
虽然我也不会做动画，
对，
我现在也没有开始做动画，
对，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
对，但他必是、嗯、然后他想的是，我想画漫画的同时我也想做动画，
嗯，
然后于是呢，这个他弟弟啊说的是没戏，必没戏啊，做动画也没戏，漫画也没戏，
嗯，何等冰冷、
哎、何等冰冷、嗯、但是呢永井豪那哪是能听得惯这个的人呢，对吧、
哦、
那永井豪自然而然还是觉得，我有这么好的想法，我绝对不能浪费，我有一个特别好的 idea， 现在我就差一程序员，
哎，
我现在需要一个投资人和一个程序员、
嗯、
哎，好在是啊，永井豪啊，因为之前别忘了，永井豪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很多部作品了、
嗯、
他除了破脸纸学院还有恶魔人、
嗯、他现在已经是漫画台柱子的一个存在。
对，我们得说咱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时间点，永井豪当时已经是大火，好几部作品同时连载、
嗯、
就大宝老师说永井豪每星期只睡四个小时的那个状态了、
嗯、
在这个情况下他其实跟电视台已经搭上线了，就是借着恶魔人动画的机会，他有跟动画是跟东映动画是有联系的。
哎呦，
于是他就真的找到了东映动画，说我不信邪，我弟弟不让我画漫画，
他说我管你那个
啊，我管你这那的，
对，
我把这个发给东映试一试。
哎，
结果没想到东映那边看完以后立刻打电话，哥，咱们这个什么时候
搞一波呗？
搞一波、
啊，
我们这儿有兴趣。
啊，
永井豪非常的高兴。从这个点，其实我们能看出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因为永井豪的弟弟是漫画编辑，
嗯、
而电视台是动画媒介，两个媒介在看待问题的时候其实是会有差别的，
是不一样
的，是不一样的、
嗯、
漫画的作者在漫画的角度上，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事物都是角色，
嗯，
而且因为漫画是静态的画面，所以这个角色的大与小或者角色形式的变化并不一定在当年就能给观众造成一个特别直观的刺激，在他看来重点是什么，是我这个角色是不是打动的人，对吧，他的重点是你这个角色是不是与众不同，是不是特立独行。那么在漫画的角度来讲，一个巨大机器人和一个巨大特摄英雄是不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哦，
但是
你是这么想这个问题，
对，但是如果咱们站在动画的媒介不一样了，东映电视台作为动画公司，动画公司在这方面反而是很敏锐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一个东西，机器人这个形式，当这个巨大的机器人只有在它动起来的时候，这个媒介给你带来的视觉冲击力才会变得更强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东映在拍摄假面骑士投假面骑士投奥特曼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真人表演是很多时候是没法表现出机械的那个表现力的，而且巨大的东西这件事情拍摄来说本来就很复杂，所以用动画这个媒介来展现一个之前从来没有的题材，这个事情是真正，我觉得啊，站在一个动画从业者的角度，这是真正他们看重的事情，
是一个成本其实更可控的选择，
没错，
同时能够满足对于他们的主要受众，那些小孩子们
没见过
对于巨大东西的那种先天的爱好，
对，没错，
先天的喜爱，就大家回想一下，就是我小时候喜欢奥特曼喜欢怪兽几乎是没有理由的，
就是
你先让我分析这事儿，我分析
不
明白，不
知道，反正就是喜欢，就是大，
对， 对，嗯，
多就是好，大
就是
美，就
你站在你家天台上然后看到对面那个奥特曼，你觉得你只能够着他波棱盖的那个劲儿，是其他的东西都
是带不来的，
没有的，
没错，
嗯，
没错，而东映是很敏锐的抓住这件事情的，所以呢，东映那边非常快的就跟永井豪商定了，那咱们就做动画。
嗯，
哎，可以，你想要做巨大机器人，咱们直接就做动画。但是呢，人家那边啊是 提了一件事儿，我还是要求你得给我做漫画和动画并行，咱们还是要构成矩阵。为什么呢？除此之外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需要一部分额外的收益
哦，
对吧，啊，而
所以咱们还是一个一鱼两吃，
还是一个一鱼两吃，还是一个 IP 矩阵，
明白？
哎，所以永井豪是非常高兴的呀。
嗯，
永井豪说，一开始我就想画魔人那漫画，我又想做魔人那动画，我弟不让我画魔人那漫画，然后我来找你，结果你现在不只说要给我做动画，还跟我说我必须得画漫画。好，既然有你东映牵头了，那我就能去跟这个 Jump 编辑聊一聊了。
OK， 这不是巧了吗？
这不是巧了吗？你说，而且你想。东映这边都说做动画了，那丈夫那边能拒绝吗？
嗯，
那自然而然，那这事儿水到渠成，对不对？
嗯，
于是两兄弟就高高兴兴的，这会儿他弟又不说不行了，
嗯，
高高兴兴的跑到漫画编辑那边说，我有一个巨伟大的想法，
绝妙的点子，
绝妙的点子
啊，
一定会开天辟地，
哎，
啊，破连纸学院都一边去吧，这东西牛逼疯了，
嗯，
魔神 Z 叭往上一看，然后结果编辑说，垃圾巴倒，什么破玩意儿。就这
嗯，
别扯犊子啊，当时的编辑啊认为啊，你拿这个啊去接棒破廉耻学员你会暴死的，
嗯，
这个必不可能，
这个 Jump 经典的不许完结又来了，
对，不许完结，
你的作品不许完结，
不能完结，绝对不能完结，续第二季，
嗯，
啊，这个杀戮片弄上，
嗯，
杀戮片弄完了以后看还能什么
魔人博物片
啊，差不多就这意思。这个事儿呢在当时其实是造成了永井豪和这样的编辑其实是谈得很不愉快，
哎，应该是，
嗯，而且当时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其实咱们站在 Jump 的角度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
嗯，
永井豪破廉耻学院画那么久也该完结了
哦，
于是呢一直在找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接棒破廉耻学院，
嗯，
Jump 那边是希望永井豪能够再，你要不再开一个永井豪，再开一个破廉耻学院第二季
啊，超廉耻学院
啊，超廉耻啊，
嗯，
但是呢没想到永井豪拿出这么大巨大的机器人，
嗯，
试听内容到此结束。如果你喜欢这档节目，欢迎来到集合的网站或者 App， 通过节目下方播单页面购买完整内容，也可以加入 GPS 会员收听目前更新的全部 Jadio Spec 电台节目，即刻享受免费畅听服务。